罪是起自任何一个受造物的自大，包括在伊甸园。罪的结果，罗马书第六章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如果我们犯罪就会死，如果我们自大就会犯罪，那这个锁链能不能断掉呢？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当然也都知道死。这个上帝所掌管的世界，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旨意当中，没有一件事不在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当我们碰到这么多悲哀的事情，包括自己犯罪，包括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罪和无知造成了我不晓得台风或者是洪水或者家园的丧失，然后就是死亡，然后就是悲哀吗？我们基督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人的罪恶是这么的深，难道我们的死亡和悲剧也是这么多吗？不是，不仅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神掌管的世界里面有我们人能观察到的、能明白的一些因果定律，不管在道德上、在科学上面，神在其中掌管。神并不受制于这些律，起码不受制于我们所看得到的、所观察得到的。神用他奇妙的作为，在这些悲哀或者喜悦的事上仍然在掌管，叫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不信当中可以得到祝福，在自大当中可以被责打而悔改，在骄傲当中被责打，如果不悔改会继续被责打。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世人听到主的道、听到主的福音和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知道总是用认罪、悔改、感恩、赞美，总之是归向神。既然错误来自我们的自大和自以为是，那么当我们把神当作唯一的神、唯一值得敬畏亲近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可以使我们脱离那个继续不断那个辖制。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下17章1到4节那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亚西多福是大卫的谋臣，在历代志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很亲近的谋臣。在撒母耳记下前面讲到说亚西多福是他替人替大卫出的计策，他所说的话好像神说的一样，非常有力量。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张良，那个好像可以计算得出来，不但计算得出来对方，也告诉君王该怎么做能够打胜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他的儿子叫以莲，也是大卫的勇士。以莲的女儿拔示巴，也就是说这个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所以当大卫犯了那件罪恶的时候，羞辱了拔示巴，可能他们知道，可能别人不知道，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杀死了这么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大卫很喜欢的乌利亚。这个事我想是亚西多福知道，所以亚西多福心中有愤，心中有气。大卫犯了罪，亚西多福我想要为孙女婿和孙女复仇，他就投靠了亚沙龙。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个老人心中的愤怒。亚沙龙刚刚造反进城，刚刚进到耶路撒冷，亚沙龙马上知道要找谁，因为现在是造反作乱的开始，一切都非常混乱，需要一个能够稳定的人，需要一个聪明的高瞻远瞩的人，他就找亚西多福。那其实就在15章那里讲，亚西多福给大卫、给亚沙龙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非常厉害。各位，亚西多福有上帝给他的恩赐，聪明。 亚西多福有上帝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呈现的多少而已，上帝所创造他的形象。道德，道德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道德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公平，包括在圣经里，旧约圣经也有讲的，并没有被神废掉，也没有被登山宝训废掉，只是被成全了，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亚西多夫有强烈的有很了不起的聪明和强烈的道德意识，他觉得大卫实在太可恶了，于是在他投身卖靠亚沙龙的第一个建议是叫亚沙龙跟他父亲的嫔妃同寝，这个在十六章有讲。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今天就去杀你爸爸，所有的人我都不杀。他特别讲挑选一万二千人，我不知道这一万二千人是不是代表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同仇敌忾的要杀大卫。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我知道他疲倦，我知道他累，我对你爸爸了如指掌，我追这个人，忽然追上他，让他惊慌，让其他跟随他的百姓都逃跑，我单杀王一人。这王一人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当然是我要杀你爸爸，我单单杀你爸爸，另外一个我要杀王，让你做王，使众民都归顺你。那你寻找的人就是你爸爸，他死了大家也会归顺你，这样全国会平安无事，这一场血淋淋的父子之争不至于死很多的人。亚西多福有聪明，有智慧，有道德意识，有治国之能。各位，人可以有很多的优点，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一定有不同方式呈现出来优点，不管艺术上或者是知识上、道德上，基督徒、非基督徒，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从圣经里面亚当夏娃的后裔该隐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每一个人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就都有不同方式呈现出上帝的美善，包括在亚西多福身上，当然在撒旦身上也有可能更多。但是问题就是，当人或者任何一个受造物，包括天使，包括撒旦，当我们在罪恶中，当我们在以自己为中心自大的时候，你有再好的道德意识，你有再多的聪明能干，你有再棒的理想，你有再好的艺术能力，我们一点都不否认不信神的人，我们一点都不否认亚当夏娃的后裔从该隐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主再来，我们不否认不信神的人身上有很多这些优点，我们也佩服，甚至我们很多地方也学习，因为譬如说不信主的数学家的东西我们也学习，我们也学习李白的诗，他也不是信主的，这例子太多了，只是大家乍听之下觉得很吃惊而已。但是所有的美善，包括在人堕落以后，天使堕落以后残存的神人允许的，没有叫人归向神，所有的美善不是只有知识会败坏人，道德也会，理想也会，任何事你不，爱情也会，自由也会。亚西多福要的是正义，但他正义里面没有上帝，他对大卫是充满了仇恨，我就杀他，这样全国平安。他考虑的每一点都很好，考虑到全国能够平安无事，战争流血流到最小，动员的军队最少，最快解决这件事情，但他没有考虑到上帝，结果他是自杀的人。全国也为了这件事流了非常多的血。还有一个罪，当亚西多福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各位我提醒一下， 大卫犯淫乱跟拔示巴通奸，然后借着约押的手把乌利亚杀掉，这件事情并没有公开。所以当时有多少人知道这事我们不晓得，可能在宫廷里有些人知道，我不晓得。各位，总统府发生什么事，白宫发生什么事，克林顿发生什么事，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对不起，你家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流传会很多，好的坏的都有，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当然都知道大卫那件事情，可这件事情就如同约瑟被他哥哥卖一样，到底后来有没有公开我们不晓得。雅各后来知不知道他儿子做这个事我们并不晓得，可能他可以猜得到。不过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只是在说亚西多福就这样来投靠亚沙龙，亚沙龙对他的忠贞能够相信，可能亚沙龙知道亚西多福很恨他爸爸，所以他是真的忠贞，忠贞于亚沙龙。但是因为亚西多福在他这里面所有的考虑，在他所有的聪明计谋谋略里面没有上帝，就是大祸患大罪恶，两个计都是大罪恶。亚沙龙听了第一个没有听第二个，你可以说可惜了，要不然他就可以造反成功，你可以说幸好。第四节同样是一个大罪恶，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各位，人家要杀你爸爸，人家要集合全国12000人今夜就去单单杀你爸爸，你说这是一件美事？亚沙龙居然以这件事美事，而且以色列长老以这件事美事，这怎么回事？各位可能可以知道那原因在哪里。亚沙龙哈，你知不知道他优秀到什么地步？在撒母耳记下14:25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哦，外表很漂亮，好好，这个没什么哈。虽然我不应该说这没什么，这好像嫉妒人家一样。得人称赞，他有人缘，他的人缘应该在15:1-6可以，你可以看他建立的过程。经文是说，从脚底到头顶，既无香港脚，也没有秃头，毫无瑕疵。可能这句话也表达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正义感也毫无瑕疵。他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就是要报仇，黑白分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他杀了哥哥以后，后来他也跟他爸爸讲一句话，请约押传话，我爸爸要杀我就杀我，要饶我就饶我，他这不杀我又不饶我不跟我和好是什么意思？他也有感情，我想他对他妹妹暗嫩是有很强烈的正确的好的感情，所以他会杀暗嫩的强奸者，他玛的强奸者。在15:1-6讲到，可能很可能是大卫因为这件罪恶之事就越来越被魔鬼攻击，就越来越软弱，我们犯罪了，我们对于主持正义的事也会软弱，罪的结果是更多的罪。如果我们不对付的话，亚沙龙说一句话得到人心，或他经过好几年的经营得到人心，必然也是这样，你的事有情有理。就如同他的妹妹塔玛需要伸冤，有情有理。各位，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需要伸冤，太多事情需要做了，我们也应该做，我们也跟人合作做，但是做任何的事，想任何的事，说任何的话，做任何的设计，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星期天早上崇拜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不敬畏上帝的。你的事有情有理，但是没有人听你的。我爸现在老了，不听你的。 我爸现在糊涂了，不听你的。我爸现在弱了，不处理。我们家那么大事，他都不处理。当然，亚沙龙不会讲这句话，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凡有争讼求审判到我这里来的，我必秉公判断正义。亚沙龙更有正义感，我要做王，我来解决国家因为我的父亲私人的罪以后导致全国的政治都衰落下来了。因此当亚沙龙要造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现在应该可以想象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跟着他。你不是觉得大卫很有声望吗？谁还比他更有声望？亚沙龙那么嫩，大卫不是有声望？各位，再有声望，你也知道政治上面、演艺界任何一个地方、世界上的事，什么百年唯一啊，人类2000年来最伟大的什么，各位，那都是媒体说的，人是很健忘的，什么事一下就过去了。风光的明星、歌星、最畅销的 Michael Jackson， 我跟你保证，再过几年，年轻人都忘记他是谁，可能几个月。当然，写历史的、音乐史的，或者是他的东西在可以有市场的时候，又会被炒作起来。人是很健忘的，人是很现实的。当亚沙龙显出来的时候，而且可能百姓觉得现在生活的确不好的时候，亚沙龙造反，大家都跟随。以色列的长老也跟随，甚至跟随到一个地步，你要想这个强烈度。亚沙龙不是说让我父亲退位，是今天就杀掉他，我做王，大家都以为美，这是罪恶。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罪恶？其实往前看，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大卫的罪恶开始。大卫的罪恶是从哪里开始？在我们可以一直追溯上去，到天使长堕落罪恶，都是我刚刚讲的人的自大、受造物的不甘顺服上帝。在大卫犯罪以后，神借着拿单去跟他讲话，我们熟悉这段话，可是我们也倒不太熟悉内容。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9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你轻看耶和华，你仍然信神，你轻看他，你没有把他当神，你没有把他当宇宙的主宰，你藐视他。各位，这恐怕很多基督徒就犯了这个罪，包括我在内。我们信神不会把他想得小一点，我们信神不会把他觉得他这个会忘记，那会不知道。这个世界在神的掌管之中。第10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前面讲杀害，用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当然这些话大卫听了也很吃惊，因为这个事情 suppose 没有人知道的，除了约押以外没有人知道的。可怎么拿单知道的？他会不会怀疑约押泄密？我不晓得约押有没有泄密，我也不晓得。总之拿单知道，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上帝启示他的。我都知道这些事，耶和华说，耶和华也在对我们说，好事坏事，各位不要想到，我们一想到他知道我的隐秘，因为我们做坏太多错事，我们做错事一定都是隐藏的吧？说，哎呦，你知道我什么事啊？其实神知道我们，不是只是知道我们的坏事，知道我们的不好，要罚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是知道神或者认识神的，更好说是你们是被神认识的。神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罪恶，知道我们应当怎样活，需要什么样的恩典，他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知道和认识，包括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恩典，当然也包括他会对他儿女的管教。我都知道这些事，你做了这些事，所以刀剑不会离开你家。上帝说了这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亚沙龙的造反，亚西多夫的叛逆， 跟耶和华的话有关，刀剑不会离开你家。好，我们赶快讲一句话，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以为我们活在一个不能改变的世界。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但我们人能体会的，可不要这样想。圣经里用过耶和华后悔，包括尼尼微城悔改，耶和华不降灾了。本来说40天之内一定降灾，悔改耶和华就收回了。这个例子还有一些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上帝不改变的旨意中自大。哦，我已经得救了，神永远救我，我犯罪，神禁止我们这样想。我们也不要在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既然流了别人的血，事实上拿单在那很客气，有一句话没有讲，起码圣灵没被他记下来，你借着刀杀人，所以你家会不断的有刀兵。另外一句话是说，你赢别人的妻子，所以有人会来赢你的妃嫔，那就是他儿子。他没有讲这句话。第十一节后面讲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卫听到这句话怎么去想，如果一个没有圣灵人听到，他早就把拿单要杀掉了，或者是像亚当夏娃一样，或者像我们很多时候一样，听到这些我们马上就想办法掩盖，马上想怎么，就心里就在想最不应该想的，最应该想的是归向神，我们不去想，我们想怎么隐藏，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会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我不知道大卫会想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想得到想不到那是他的儿子。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话，这是神感动圣灵感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收永生。当然你说我已经顺着情欲撒种了，会有败坏，认罪悔改，主会有他的恩典，而且恩典是大过罪恶的，这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记得。我会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这个人会跟他们同寝。哎呀，你看也真是，拿单也，我想他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件事情，因为还没发生。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日光之下，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在圣灵感动下写传道书的时候，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各位不要因为我刚刚讲，我要常常提醒，因为这些是很悲哀的事，很可怕的事，我还是要说，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而且过犯是不如恩赐的，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话。你暗中行这事，我会在日光之下，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报应你。我感谢主，就大卫听到这话，不是掩饰，不是责备，不是虚伪，不是继续犯罪，而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话多么宝贵！当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马上就听到神的赦免，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会死，本来你马上要死，不过你行这事叫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生的孩子，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先知啊，很多人很喜欢做先知，在神学院里我学生都说他有先知讲道恩赐，或者都有教导的恩赐，因为很过瘾嘛，对，那训人嘛， 人之患号为人师，我看神学生之患号为先知。不好做耶，你看拿单，你看你看那些来那先知里面，别的不用讲了，其实都很艰难哈。另外一个加德讲的话都是要掉脑袋的话，你怎么敢跟皇帝讲这种话？你跟乞丐骂他一句他都会回吐你一口口水，何况跟皇帝，你跟皇帝讲这个。还有的时候讲的话是难过的，像以赛亚跟西西家是好朋友，他必须跟西西家讲，耶和华说你一定要死，也是说你一定要死。那件事情我们不去谈他了。我想讲了先知会掉眼泪的，所以圣经讲的很简单，拿单就走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讲因果讲罪的因果，其实我主要是在讲恩典。我们讲任何事都讲神的恩典，只是在讲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就是不，我不能不说啊。如果是因果，这一连串会继续下去的，往上追溯也很多。大卫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们不是只追溯到罪恶的，我们也追溯到良善。这世界上美善为什么产生？为什么继续？结果是怎么样？继续会怎么样？我们基督徒远远绝对相信，罪恶会被上帝消灭，已经被消灭，而神的恩惠、慈爱和良善会永远扩展下去的。这是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是感恩的。不过就历史上来讲，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拿单我也稍稍提一下吧。我想拿单应该很讨厌拔示巴，因为拔示巴把他的君王腐化了。可是你知道，在历代志上第一章，救拔示巴的就是拿单，表示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他实在有神的恩典，他不会记这些旧怨旧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总是正面的，希望总是光明的。罪的因果其实就大卫跟拔示巴同情的那个前因和后果，我们讲都讲不完。简单的讲一下，后来第一个结果就是那个孩子的死。不能救回来吗？好，这我们都不去讨论了。你看那个孩子的死，我们仍然要相信，虽然我不在这里讲哈，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对这个孩子，而且是丰富的。而且你在那里还看到一个结果，就继续的一个结果，在12章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我猜我们看圣经会忽略这一段，我们会想到那个孩子的死，我们会想到拔示巴的悲哀，我们会想到大卫的难过，我们没想到这里有这一段话，上帝有丰富的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不止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是在所罗门身上，也让拔示巴和大卫还是得到安慰。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正面的，不是因为我们什么乐观达观等等，是因为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我们有神，我们有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他的赎罪，我们有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有神白白的祝福，我们有神保守他儿女保守到底的。圣经其实先给我们这一个短短的一个注脚，为要我们能够承受底下的艰难，因为这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一直到马太福音，到耶稣的家谱。因为我们不仅看到大卫跟拔示巴的结合，过去是一个多么大的罪恶和错误，后来也死了一个孩子，但神祝福了这个婚姻，让大卫的家族从这里出来，让那个在撒母耳记下讲到永远做我王位的那个所罗门，其实就是预表的耶稣，从这个家族出来。虽然是不名誉的，但是过犯不如恩赐，神把人的过犯 在他奇妙的拯救中有很好的结果，这个我们记得，这个、我们也经验。可是，在描述的时候，圣经在下面描述的这一件罪恶的结果就越来越多。描述在十三章就讲到暗嫩强奸了他嘛。我也是推测，我想暗嫩也是知道爸爸这件事情，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然后下面再生的一个罪的结果，就是暗嫩被杀。再生的结果，那个约拿达那个大坏蛋也没有被处罚。在大卫生平里，约拿达还有另外那个陷害米非波设的洗巴都没有被处罚。那我们等到在天上才知道这些恶人怎么样了哈。不过我们应该不要去想那些事，想到我们自己蒙恩就好了。后来就是亚撒龙的逃亡，亚撒龙逃亡回来，表面上的跟父亲和好以后，就有他的叛逆了。叛逆以后，大卫就逃。逃的时候，他听到个消息，这个逃的时候就是那几个钟头，这是很紧急的。他听到亚西多福也在叛逆的人当中，他吓坏了。在我们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就是我们读的一到四节，在这个如果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成功了，那真就完蛋了，大卫就完蛋了。可是耶和华定义要败坏这件事情，因为神赦免了大卫。亚撒龙想，我父亲现在投奔于我的，我父亲的能干的臣子有两个最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个约押没有投奔他，有两个最重要的现在投靠我。这两个亚撒龙看起来觉得应该是平分秋色的，一个就是亚西多福，另外一个就是户塞。当亚西多福说完以后，大家也都说好的时候，亚撒龙出自谨慎吗？亚撒龙出自小心吗？当然也是出自耶和华要败坏这件事情，或者出自显出他实在不是一个领袖，不是一个造反的人才，他不知道杀人要快，就算你父亲也是。他说把户塞招来，我们要听听他怎么说。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的话，你在看电影拍得好的话，你看到这里你的血压就平静了，因为大卫得救了。虽然这还很险，户塞到了亚撒龙面前，我猜户塞也很紧张，因为整个王大卫王的得救与否就在他的回答了。亚撒龙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的说，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我也不知道户塞听这个时候有没有好好祷告，我猜他一定迫切祷告。他有没有生气？如果他是爱大卫，他应该是爱大卫的，他应该很生气。亚西多福啊，你好狠啊。他有没有惊叹？我猜他有惊叹。亚西多福啊，你好厉害啊，你出的主意太棒了。不过这应该都不是他主要的祷告或思想，他主要是主，你开我的舌头，让我能说出一番话，叫亚撒龙不要听。他很大胆也很聪明。各位，户塞应该不是什么出色的人物。户塞在圣经讲是王的朋友，通常这种王的朋友啊，都是那种跟他玩女人呐、什么这种赌博啊、东方朔这一类的人，不会是什么很出色的人。但圣经上也常常讲到，任何一个大人物、小人物都可以被上帝，或者任何一个小人物可以被神所用，任何一个大人物也可以在自大中间跌倒。 护在很大胆讲，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这要赶快讲，因为全体变色。亚西多福不知道在不在场，亚西多福后来听到护塞建议被取消，马上就去自杀了。他太聪明了，他知道只有这个计策，只有他的计策才能杀掉大卫。他也知道这个计策一旦不被采纳，亚撒龙一定死，他也一定死。所以可能当场也许护塞没有机会，不让亚西多福有任何反驳的机会，我不晓得。他讲得很精彩，所以神学生想要做先知也是有道理啊！你话讲得漂亮，实在是很能够改变整个的局面。护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你想想看你爸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跟随他的人，你想想看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哎，这想可能是，其实大卫现在心里不是恼怒，我想大卫现在心里是绝望的，我儿子要杀我。因为前面那个示美在拿石头丢他的时候，大卫说由他吧，我亲生的儿子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便雅悯人要杀我，就由他吧。我觉得大卫不是恼怒了，大卫可能是已经很绝望灰心，心死了，我不晓得。但是他跟随他的人可能像约押那些人还是很愤怒，很气亚撒龙。其中最气亚撒龙我可以告诉你是谁，就是约押。约押跟亚撒龙是好朋友，亚撒龙后来跟大卫能和好，之前跟大卫和好都是约押做的事。约押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对不起，这些人物我们实在是太多了，像《红楼梦》一样不讲。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会形容啊，跟我们今天形容就听不懂了，因为今天人没看过熊什么样子，更没看过熊丢了崽子是什么样子。大卫知道，这些牧人都知道，熊丢了崽子会多么的凶。这就这个形容是让亚撒龙知道，哦，父亲不好对付，这是误导他。况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这我也想到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他要整林彪的时候，他对付林彪的时候也是他行踪很难抓到。你去抓，你抓得到你爸，抓得到你爸爸吗？他会躲。哎，各位，美国用什么人造卫星，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很多我们不知道，绝大多数我们不知道的，到今天找不到宾拉登在哪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卫星照相，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你爸爸会躲在哪里？你记不记得你爸爸以前扫罗全国来追他也抓不到他？你记不记得你爸爸多狡猾，前往扫罗也是怎么抓都抓不到他，很火大，然后人家报信说他在哪里，你记得扫罗说吗？啊，你们看清楚他在哪里，不要动用那么多军队去，他又跑掉了，扑一个空。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别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撒龙的民被杀了。你先去找他，我们现在就是找，在森林里找啊，大军也不太方便，你就在那找。你找他，假如有一个找他的被暗杀掉了，这谣言一出来，各位还记得淝水之战吗？只要有一句谣言出来，我们败喽，你爸爸的神勇的威名就会让整个以色列人，他胆子大到跟狮子一样大，他的心会化掉。护塞太会讲话了，因为你父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一个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你爸很棒很厉害，用一万两千人突然去追他，穷寇莫追啊，那怎么办？我有一个计策，这个去追不好，去今天晚上用一万两千人去追不好， 这没有把握，你爸爸灵活，我们要怎么样呢？其实你都知道他意思，就是要拖拖时间。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这我相信一定又有故事，因为我也不懂什么叫露水下地上。我小的时候还有露水，现在没露水了。现在台湾台北市从早到晚都热得不得了，从晚到早都是，所以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这话我相信你们猜也可以猜得到，就是他躲不掉露水。其实我们用今天讲，下大雨你没有地方躲的，尤其在这露水更是没有地方躲，一定会下来的，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我们人多，带了很多密集式的搜索，不是一万两千人，我们去搜索就一定可以找到他。其实他重点他一语带过，就是说我们把大军通通招来，这个就给大卫逃亡的机会，整个的计谋是这样。哎呦，你说我爸爸不一定躲在旷野啊，不一定躲在坑里啊，不一定躲在以前扫罗追不到的地方，他如果进了城呢，哈，那更好了，进了城他就插翅难飞了。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这是激发亚沙龙的骄傲，你来率领他们，你把以色列英雄消灭了，你名正言顺可以做王了，所有叛逆你的人接受，就好像以前扫罗把挪伯城的人杀掉一样，接纳你的人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了，这多稳呐、啊！各位，这个他这番话哈、哦，就是那个你的李专跟你讲要买产品的那段话，就是有人要推销东西要你买那番话，什么意思？就是天花乱坠，没有实质，很好听。对不起，我侮辱了你的李专，说不定就在教会里。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在说他要让那个亚沙龙很那个心被转偏。当然我这不是纯粹在说笑话，我在说魔鬼也会用或者是吓你的话或者是引诱你的话叫你偏离上帝，偏离神，偏离正。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神了，但是户塞大卫都是祷告的人，亚沙龙和亚西多福他们有天大的聪明，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就一无所有。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聪明能干能加在一起不过是灰尘，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罪的因果在上帝的全能之下，恩典的因果在上帝的全能之下都会进行。我们不因为信靠上帝就懒惰，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走得更对。下面就真的是间谍片了，这我只有几分钟，没有太多时间了，你可以去想。这时候真是好紧张，因为现在算是大石头放下，但是还没有，还有一块不小的石头，就是亚沙龙觉得很好，但他随时可能改变主意。那个亚西多福也可能说：“亚沙龙，你不要改，你不要改，你听我的，户塞的不对。”就是这可能的。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各位。就我们刚刚台湾现在大家口水还没停嘞。你一个台风来发生这么大的灾，我们反应都会失措的，不是只是政府，我们也会反应失措的，我们常常不太知道要怎么做比较好，现在也还不太确定，好像是不是马上派军队去追，而是要把全国集合起来，就慢一点，但是可能他会改变主意。于是户塞要做另外一件事，用最快的方式通报大卫，要他做什么事。 十五节，户塞对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说，这两个人也是大卫当年留不是昨天留下来的眼线，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如是如是，就是你应该现在会写了这个答案，就是闪电战，马上抓你。那当然反应就是你赶快逃，我所定的计谋如是如是。如果说他定的计谋，这个是罗马跟迦太基的战争了，慢不一定不好哦。那个罗马有个将军费边就用拖的战术后来得胜了。我定的是如是如是，我用缓兵之计，我给你逃亡的时间，所以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人都被吞灭，赶快过河。这我真的想到，你们知道中国近代史这个长征啊，这个林彪曾经渡大渡河，渡了以后就很难抓到，你过了一条河就不太容易抓到了，你过了一条河往森林里去你就平安了，或者比较平安了，你留在这里还在观望一下，我可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或者我儿子会不会怎么样，因为大卫还不太能决定，他现在在等这件事。这个真的跟什么六月六日断肠时啊，这些大战争一样，有个很重要的决定的，而那个决定人就是大卫，他需要有个消息，那时候又没有 email， 又没有什么东西，就 email 也不能用嘛，因为一定会被拦截的。好，眼线是谁？十七节，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你应该可以想象吧，当亚沙龙到了宫殿里，当他做王了以后，一定啊，你不能想象，我跟你讲，造反的人第一个要掌握的就是情报，第一个要掌握的就是军警，这个城里可不能有可疑的人出去通报我父亲。那我猜亚沙龙也会怀疑沙都和亚比亚他，我猜他怀疑这两个人对我忠不忠，不过来他们是神职人员就算了吧，就也许没有监视那么紧。户塞跟这两个人讲，我也不知道是找什么场合递什么纸条传过去，然后这两个人再怎么跟这个人讲，一个使女出去报信还是被看到了。你看那真是天罗地网，那监视的人真的非常多，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但他们去看见，这也有点像拉合的那件事情，通报也被人知道了。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家里，那人院里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问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这段跟这个拉合的事是非常像。我之所以要读这一段圣经，也是我们在强调神，我们在强调不可以藐视神，我们在强调大事小事都要以我们的神，以我们神的旨意为归一，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绝对信靠他，我们绝对依靠圣灵大能。但这不是说我们是懒惰的人，我们越相信神在万事上的掌管，我们越积极。你看大卫这一幕，你说啊，耶和华定要破坏亚沙龙的计谋，那下面不必看了吗？我们平常哦，神一定会得胜，我们不必传福音了吗？圣灵去工作就好了。有这种人身上没有圣灵，只有懒灵。圣灵是让人积极努力正面的。你看这一段他们多么灵巧像蛇，你看这一段他们多么小心，你看这一段耶和华虽然定义要，可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又是一个很聪明的妇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会用这个计哈，真很困难。 第二十一节，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这一幕他们怎么去逃过去的，那就不用再讲，再讲的话我们的神经都会断掉了。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夫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顾约旦河。这大卫算是可以暂时不死了。二十三节是悲哀的话，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里留下遗言。照我所知道，今天的遗言还没找到吧？我可以帮他想一想他遗言会讲什么，我可以想一想他会想什么。他会跟世人说，我是大卫的良臣，我是大卫的谋臣，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写，因为我要告诉全世界一件事：大卫是卑鄙下流，强奸了，玷污了我的孙女，杀了，借亚门人的手杀了我的孙女婿。我事出不得已，但碰到这个数字，这个，今天台语叫什么？俗辣是吧？碰到这不成气候的鸭沙龙，吊死了。圣经学者在讨论一件事，就是新约在讲犹大吊死的时候，有没有刻意想到这个人？不大确定，但是我觉得他们心态都有类似的地方。犹大一定是对耶稣有很大的不满，才会从一个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变成出卖他的人。亚西多夫也是一个全心辅佐王的变成一个悖逆的人，他们心中都有愤怒，他们都有不平，可能我们都同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已经讲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只能单单的信靠上帝。这个世界，你的正义、道德、爱情、自由，你不管觉得你多么有理，我希望你有理，你必须信靠顺服神。这不是说信靠顺服神就没有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在信靠顺服神里面，我们一切的需求，我们一切渴慕，我们一切的甚至愤愤不平才得以解决。下面过去后面这一段简单的说一下。二十四节以后，这个他们过约旦河，然后亚沙龙立亚玛撒，这都是他的亲人，这应该是他的表哥还表弟，这关系，这些的也都是政治运作，但是我们这些也不去谈他哈。然后有人帮助他，有人帮助大卫，扶持大卫。我们也想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有好像公子重耳出外的时候，有人帮助他。我们基督徒在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帮助大卫的是亚门族拉巴人拿辖的儿子亚门人，一个跟大卫有仇的人，当然也有过恩。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要有的态度，我们单单仰望上帝，但这不表示我们跟别人不来往，我们在这世界上仍然积极的跟这世界上每个人有来往。如果神让我们，就如同耶稣一样，就如同大卫一样，就如同保罗一样，我们也没有离开，保罗没有离开罗马政权，耶稣没有离开希律所统治的地方，虽然他死在希律的手下，死在比拉多的手下。一个爱主的人，一个专心归主的人，他活在神的恩惠、慈爱和权柄中，但他也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信主的人相处，为的是见证上帝，为的是荣耀上帝，也为的是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也为的是让神的恩惠、慈爱借着这些人临到他。我们基督徒非常谦卑，我们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些谦卑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神供应的，不管多么间接或多么直接。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思想 也灵巧像蛇，也扶持人，也在艰难的时候扶持人，也在人家艰难的时候扶持人家。我们也在艰难逃的时候，大卫也仍然有他的智慧，过了约旦河，我想大卫的悲哀等等也稍稍心定了，他知道还是需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我们常常也想避免，就是要作战，他必须跟他儿子作战。于是十八章第一节我马上结束，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亚比赛手下，一队在以太手下。大卫说，我会跟你们一起作战。各位，当先知拿单说你耶和华会让刀剑不离你家的时候，大卫现在大概想到了，不离我家第一个灾难就是我儿子，当然是我儿子杀我另外一个儿子，然后是我儿子，先是我儿子强奸我女儿，然后一个儿子杀另外一个儿子，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现在要杀我，刀剑原来都是我家兴起的，而且那个人就是我儿子跟我的飞兵睡，现在我要跟我儿子作战，我也要出战，这情何以堪。我们必须停在这里，因为下面的事你都知道，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讲，但我提醒各位，各位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些悲哀的事，你就忘记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过犯不如恩赐，我们是在慈爱的主手下。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继续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使命，传扬你要我们传扬的福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